弟兄们，我们来到第七篇信息。第七篇信息是照着神的心和旨意祷告而侍奉神。我们要侍奉神，如何侍奉神？是借祷告，不只是借着祷告，不仅如此，还是照着神的心和旨意祷告。你们都知道，我在思考这事，也许也跟 Ron 弟兄的信息有关。上一篇信息是说到最后一篇信息是说到供应生命的服事，在约一五章十六节那里有说到，一个祷告是照着神的心意，好把生命赐给身体上的肢体。你看见你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将生命赐给他。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就有这末了两篇信息。看见他软弱，你不该定罪他、批评他，你该为他祷告。你要看并且祷告，把生命赐给他。你看见你的弟兄，意思就是你要为他祷告，叫他回到主面前，要为他祷告。这里的注解就说到，我们是那祈求者，我们都要成为那寻求者。弟兄们，我们都要成为生命的管道，把生命给人。我们需要把这个生命给人，作为这个生命的管道，好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我在想这件事的时候，这一篇信息，弟兄们，这是一段开头的引言。使徒行传六章七节，使徒们他们在坚定持续的祷告，好进话语的执事。我们需要跟随他们的榜样，把自己投身在祷告好进话语的执事。最终主在他天上的执事里，他做两件事，他为我们代祷，并将神供应给我们。希伯来七章二十五节说，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。所以现在主正在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，现在主正在为这场聚会祷告，不只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，为这个聚会祷告，他也将神分赐给我们。所以当我们坚定持续的祷告，进话语的执事，我们就成为基督天上执事的反照，与使徒执事配合，与天上基督天上的执事合，和祷告把基督供应给人。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。弟兄们，弟兄们，圣经末了的祷告提醒我，这是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，这是整本圣经的倒数第二节。圣经的最后一个祷告是祷读，是一个祷读。主说，是的，我必快来。约翰就说，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这是祷读主话，是不是？他说，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这需要是我们的祷告，这是整本圣经结语的祷告。这在这个信息，这次特会接近末了，我们需要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愿你来。这就是我们的祷告。然后最后一节就说，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，阿们。所以我们爱主的显现，我们就要说，阿们，主啊，我愿你来。这享受就与我们同在，享受三一神就与我们同在，好产生新耶路撒冷，做他永远的合并，作为他绝对的满足，他与我们完全的相调，直到永远。我们 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，这里说到恩典和恳求的灵要浇灌在他们身上，这是恩典的灵，也就是享受三一神，还有恳求的灵，那是他们的经历。今天我们是不是更需要真理经历恩典和恳求的灵呢？我查了字典，恳求的意思就是卑微的请求，并且迫切的请求，卑微且迫切的请求，所以我们都需要卑微且迫切的祷告，为着今天早上的这个聚会，为着今天早上的聚会，主在我们的讲话中同在，充满这个聚会。还有一节给我们看见，祷告就是侍奉。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，保罗说到以巴弗提，他们是基督耶稣的奴仆，他总是在这样的事上祷告，他在祷告常为你们竭力奋斗，要你们得以成熟站立的，住在一切的旨意上，蛮有确信。所以我们总要为圣徒在祷告中竭力奋斗，使他们得以成熟站立的，住在神一切的旨意上，蛮有确信。下一节十三节就说，他为你们多多的辛劳，他怎么为圣徒多多辛劳呢？是借着为他们祷告。所以侍奉神是借着祷告而侍奉。好，我来读纲要，纲要本身就足以说明，然后我要说一些的见证。我的祷告是，当我们读纲要时，主会在这字里行间光照我们，把属天的意象和事实在这个纲要中传输到我们里面。第一大点说，这是个极大的启示。在宇宙中有三个意志，神的意志、撒旦的意志以及人的意志。神要得着人的意志，与他合起来，与他是一，好叫人在祷告中彰显并响应他的旨意，为着他的喜悦。所以需要响应他的旨意，在祷告中为着他的喜悦。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，我们说到路西佛如何变成撒旦，这是他的堕落。这里说，他五次说我第一个意志进到这个宇宙里，乃是这撒旦的意志。他说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使自己与高者一样。这里他说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五次说我要。他需要完全为这个负责，因为是五次。他需要为着这个宇宙中有另外一个自信来负完全的责任。弟兄们，以西结二十八章十六节也是说到路西佛，那里说到，这里也有一些话，这里说你犯了罪，这是在这宇宙里第一次出现这个字，之前在宇宙里没有罪，但是主对路西佛宣告说你犯了罪。所以路西佛就是第一个罪人，他是第一个罪人，因为把另外一个意志服侍神的意志带进来。罪更具体的定义乃是，罪是叫神下宝座，罪就是叫神下宝座，是不罚。更具体的说，罪就是使神下宝座。当我们使神下宝座并把我们放在宝座上，这就是路西佛所要做的，他要使神下宝座，他要在神的宝座上。 所以马太六章十节主的祷告是愿你的国来临，你的旨意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然后七章二十一节说，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诸天的国，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，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若是可能就叫这杯离开我，就是十架的杯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赞美主，地上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为着神旨意的人。腓立比二章十三节我很喜欢，也许我们觉得随从神的旨意很困难，但是腓立比二章十三节说，神在我们里面为着他的旨意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所以我们能够祷告说，主在我里面运行，为着你的美意在我里面运行，我好像不那么愿意，但是你在我里面运行使我愿意为着你的美意。第一终点说，生命树代表神的意志，代表神和神的意志，善恶知识树代表撒旦和撒旦的意志，亚当代表人和人的意志。请听，我们所以失去许多属灵的福分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生命树的原则里借着祷告发表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失去许多属灵的祝福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发表神的祷告，没有在祷告里发表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得着这样属灵的福分呢，就要回应神的旨意，在我们的祷告中回应他的旨意。第二终点说，一个真实祷告的人，弟兄们，我们都需要祷告说，主啊，使我成为真实祷告的人。一个真实祷告的人，他的心愿完全调到神的心愿里，他的思想与神的思想完全是一，神的愿望翻印到他里面，他是有启示的人，他的心是神心的复制。我们需要祷告说，主使我的心成为你心的复制。这就是撒母耳，撒母耳的心就是神心的复制。这就是我们列出撒母耳记的撒上二章三十五节的原因。这里说，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信的祭司，这就是撒母耳。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。所以撒母耳要照着神心里的心意而行。他，我要为他建立稳固的，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。二十一三章二十一节说，耶和华继续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在示罗借着他的话，将他自己启示给撒母耳。这是撒母耳还是童子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启示，借着他的话启示给他自己。而撒上十二章二十三节，他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至于我，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免得我得罪耶和华。我们若停止为圣徒祷告，我们就得罪耶和华，所以我们不能停止彼此祷告。弟兄们，不要停止为我祷告，我也不会停止为你们祷告。我们需要彼此代祷，否则我们会得罪耶和华。这里说，我必以善与正的道路指教你们。第三终点说，为着满足我们的欲望，从我们的需要出发的祷告，有时候神也会答应，但没有属灵的价值，我们在神眼前也会变得软弱，并且不讨他的喜悦。诗篇106篇14至15节说，以色列人 在旷野大起贪欲，他们在荒地试探神，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魂衰落。我们需要小心，我们祷告什么？我们是要满足我们的贪欲，他就会使他们的魂衰落。我们的魂需要满了神的生命，但是神却打发销售进入他们的魂中。然后民数记11章18到35节这整段经文，以色列人都在抱怨发怨言，他们想要吃肉，厌恶玛拿，他们的哀声上达于耶和华。他说他们在埃及很好，耶和华就说我要给你们肉吃，你们要吃肉，不是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，乃是要吃整个月，直到肉从你们的鼻孔里喷出来。请听，不要为你的贪欲祷告，最终它就会从你的鼻孔喷出来，你就会觉得厌恶。如果你照你的贪欲祷告，你最终会厌恶，就成为很厌恶的事。摩西他说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？这里步行的男丁就有60万，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，使他们可以吃整个月，但是手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，把鹌鹑从海边刮来，所以处处都有鹌鹑，所以他们这样吃，吃到鼻孔里，从鼻孔里喷出来。希望这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我祷告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需要小心我们为什么祷告。我们要为着神的旨意祷告，神的旨意对我们是最好的，神的定旨对总是对我们最好的。也许我只需要说这么多。肉在他们牙齿间尚未嚼烂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用极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。那地方便名叫基波罗哈他瓦，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那些起贪欲的人，那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。这个词基波罗哈他瓦。第四终点，只有神发起并响应神所发起之内容的祷告，才有属灵的价值。我们必须学习有这样的祷告，不该认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事。我们需要学习有这样的祷告，我的祷告必须由你来发起，并且相信你所发起的祷告，这样才有属灵的价值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接受主的话，我们需要借着各样的祷告来接受神的话。那灵的剑，那灵就是神的话，借着各样的祷告，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。你必须确定你是照着神的旨意祷告，就是照着神的约、神的旨意来祷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导读主的话，使我们把神的旨意祷告回去给他。在约15章14节，这里就说到，这是我们向着他的胆量，他听我们的祷告。然后如果我们知道他听我们，凡我们所求的他都答应我们。我喜欢这一节，弟兄们，这里又再次的说到，你可以有各种的不同翻译，有一个翻译是这样说的，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如果我们是照着圣经来求，你就知道他听你。你跟得上我吗？如你是照着的圣经来祷告，他就听你。你就是照着他的旨意来祷告，他就听你。你对他所求的， 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，这是一个何等的确信。我们以他在我们个人的祷告中取用神的话，接受神的话，我们就能够这样的向他求。第五终点，当我们在祷告中来到主这里，我们要让那灵把我们的心愿与他的心愿调和，把我们的思想带到他的思想里，并把他的心愿和思想翻译到我们里面。这样我们向神发出的祷告带着他内里的心愿，对他会是珍贵有分量有价值的祷告，也会叫撒旦受亏损，叫撒旦受亏损。我们一同来读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第五重点，当我们在祷告中来到主这里，我们要让那灵把我们的心愿与他的心愿调和，把我们的思想带到他的思想里，并把他的心愿和思想翻印到我们里面。这样我们向神发出的祷告带着他内里的心愿，对他会是珍贵有分量有价值的祷告，也会叫撒旦受亏损。弟兄们，在腓立比四章六节，哥罗西书四章二节，我要你们注意一个小小的词，这里就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，请注意带着感谢这个词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然后哥罗西四章二节说，你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，感恩。弟兄们，我非常深深的被摸着，借着这个恢复本的注解，我希望你们能够诗篇五十篇四十节注一，诗篇五十篇四十节告诉我们这个诗人他感谢的祷告。
十四节，
五十篇十四节，这里说到他感谢的祷告，但以利一天三次向主祷告，他感谢神，因为这就是他的习惯。每当他祷告，他都献上感谢，所以请听注诗篇五十篇十四节注一，因为他们没有约缺少，他们缺少情爱，就不向神献上感谢祭。因此诗人为神说话，指明神所要的不是燔祭乃是感谢祭。我们能心无所动的献上某些祭，但我们向神满了感谢而向他献上感谢的祷告时，我的心乃是深有所感。我们向神满了情爱和柔细的感觉，这是神渴望的一种祭。这是不是很美妙呢？弟兄们，下一次你清早起床再提早半小时祷告，你就感谢主，不要说啊真糟，要说主耶稣感谢你，我是认真的。这样的注解会把你转向感谢主，所要的就是感谢祭。这样的祭是将我们带进与他亲密的交通中。现在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，门徒在那里赶鬼，耶稣进了屋子，门徒暗暗地问他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？耶稣说，非用祷告这一类的灵总不能出来。祷告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一无所事一无所能。弟兄们，祷告是真正的否认己，祷告是真正的否认己，祷告是宣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。圣徒们，我们能有短的祷告，就像主耶稣哦，主耶稣这样的短祷告，即使这样的短祷告也指明不再是我乃是基督。所以我们也需要 这样的祷告，祷告就是真正的否认己，真正的否认己。我们也需要接受那灵的剑，那灵就是神的话，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，意思就是借着各种祷告。我们有团体的祷告聚会，我们也有个人的祷告。我们将我们的感觉与主的话调和，将这话祷告回去主那里，那是真正的路。我们与主交谈，用他的话与他谈话，这话进到我们里面，进到我们的构成里，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保罗说，我们需要时时在灵里祷告，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，前为众圣徒祈求。所以我们导读，并且我们也留意我们的导读，我们的导读需要关注所有的圣徒。我们导读一节，我们把这一节祷告到我们里面，我们也把这一节为着圣徒而导读。保罗就继续说，也替我祈求，使我在开口的时候有发表赐给我，好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我为这奥秘做了带锁链的大使，使我在这奥秘上照着我所当讲的放胆讲说。现在我们来到第六终点，第六终点说，祷告以及所有属灵工作的真实意义在于他们包含了四个步骤。一，神按着他的旨意起意要做一件事。二，他把他的旨意借着那灵启示给我们，叫我们懂得他的旨意。三，我们响应他的旨意，并回头祷告给他听。最后第四，神照着他的旨意做成那件事。然后第七终点说，神需要人操练灵以及人复活的意志，照着神的神圣意愿祷告。这意愿就是要我们彰显并享受基督，要我们实行身体生活，并要基督的身体借着我们被建造起来。这是神的旨意，神的神圣旨意意愿就是要我们享受基督。这是首先的，要我们实行身体生活，然后神的意愿是要基督的身体被建造，借着我们被建造起来。希伯来五十章五到十节，这里就说到神的意愿，神圣意愿就是要我们享受他这祭物。在这些经节里，主说，我来了，我的事经卷上已经记载了，神啊，我是要实行你的旨意，要实行你的旨意。这些经节的上下文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来是要来顶替一切旧约的祭物和供物，他成为新约独一的祭物，这样的一个取代一切的祭物，取代了一切旧约的祭物。然后基督就是一切旧约预表的应验，为着让我们享受，这就是他的旨意。弟兄们，这是不是好消息呢？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享受基督，要享受基督就是享受他做一切。这就是希伯来十章五到十节告诉我们的。然后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到，我们需要实行身体生活，我们需要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名并讨神喜悦的活祭。你们需要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验证神的旨意是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，这是为了叫我们实行身体生活。然后以弗所一章四到六节九节十一节，这里就说到他意愿所喜悦的，然后说到他意愿的奥秘，然后说到行作万事者的定旨，意愿所决议的，意愿所决议的，这些都在以弗所书里给我们看见，神的旨意乃是要得着基督的身体，借着我们得以建造起来。这就是神的旨意的三方面。要使神的旨意得以实行出来，我们需要天天得着加强到里面的人里， 照着他荣耀的丰富，借着他的灵，用大能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。我们天天都要这样祷告，我们需要被兴起这样祷告，我们需要被这个大能得以加强。我们里面有大能，我们里面被神圣的炸药所炸开，所使基督就能够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。这就是教会得建造的路。以弗所四章十六节说，我们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，然后这里说到全身能够得以长大，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我们得着他丰富的享受，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，还有每一丰富供应的节，就使身体渐渐长大，联络在一起，结合在一起，身体渐渐长大，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在这里，在爱里，在以弗所书里是一再的提到。弟兄们，教会要得建造，我这样说，我们要在爱里，在主里，要对他有新鲜的爱，他必须是我们上好的爱。最终在启示录二章，以弗所教会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，他们不再把基督放在首位，所以我们都不要这样，我们要天天让他居首位。第八终点说，我们必须按着神的愿望和旨意祷告，以完成他的经纶，这样我们就有确信我们已经得着我们所祈求的。在这一段话中，这段经文中，我们主耶稣说，我们要在父神里要有信心，要信神，无论谁对这座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成了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们需要照着神的心意，他的旨意祷告，来完成他的经纶，这样我们就有确信我们已经得着我们所求的。在神人生活当中，如果英文的146到148页，神人的生活这本书，在147页，这里他引用了马可福音11章22节，他说你信了你就得着。李弟兄第一个给我们的见证是关于主到俄国的行动，主到俄国的行动乃是我们祷告的答应。俄国是主的心意，为了完成他的经纶，我们必须照着神的旨意祷告，好完成他的经纶。我们与神是一，我们要在神的眼中成为正确的人，我们就会有确信我们已经得着我们所求的。我们要读他的第二个见证，这第二个他说的见证说到我1943年中日之间非常紧张的时候，我被日本宪兵到监里。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主给我看见我不会被他们伤害，主给我确信。在这个梦里，我往下走，有四阶向下的台阶，我往下走，一个德国牧羊犬跳到我身上，但是这只狗没有伤害我。当它停止搅扰我时，我就看见日出，那是天亮了，像清晨的黎明一样，那是一条康庄大道，非常明亮平直。弟兄们，我们今天也在这条康庄大道上，这是新约执事的康庄大道。我醒过来之后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梦。当我在思想这梦时，我得着了解释。这四步台阶是指中国非常艰难的末了四年的战争。中日战争有八年之久，末后四年在美国参战之后非常的艰难。 日本宪兵逮捕我，但在他们逮捕我之前，我做了这梦。我知道德国狼犬表征给我麻烦的日本人，但之中他们没有伤害我。在这个危难之后，有一条康庄大道在晨光之下照耀。我那时知道，在日本人的为难之后，主必带我到这样的大道上。我是在53年前做这个梦，那时是1943年，我只有39岁。过了1943年，由于被日本人监禁，我得了肺病。医师嘱咐我要完全卧床静养六个月。1944年10月，我离开烟台，到青岛又休养了一年半，直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。战后在上海和南京的弟兄们要我探访众召会。1948年中国的政局改变，倪弟兄决定把我送出去。1949年我到台湾供应基督，我也要建立并建造在那里的召会。至终我于1962年来到美国，为着主的恢复开始在美国尽职。我从未梦想我会到这里来，今天全地都向着这恢复敞开。在我召会生活的全部时间里，我从未看见召会众召会中间、众长老中间并众同工中间有今天这样的和谐一致。靠着他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们能夸口说，今天在这全地上众召会众同工和长老都是和谐一致的，每一个迹象都是令人鼓舞的，每一个报道都是美好的，各处都有主的工作。向着主恢复敞开的门乃是主的作为。为着这个行动，我在安息里祷告，相信我得着了我所求的。如果我们求主要得着一些满足我们愿望的东西，我们就不会得着什么。这是因为我们的祷告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完成神的经纶，我们也不是一个对的人。第一，我们必须是对的人，完全与神是一。在我被日本人接近的30天之中，有一天晚上我抬起头仰望说，主啊，你知道 我为什么在这里。那时主耶稣似乎就在我面前，我有充分的把握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是为你的缘故被监禁的。我们在神面前必须先是对的人，与神是一，然后我们才能有神做我们的信心，并且能按着我们对神旨意的认识祷告以完成他的经纶。弟兄们，这是他个人的一点小小的见哦。我有一个小小的见证，我们与李弟兄在一起，在他末了年日的时候，那时候李弟兄病重，他无法去见任何人，所以有天早上我祷告说，主，我实在很想再去见见李弟兄，我就到了于杰林弟兄的办公室，我想去看看李弟兄，但是门上有一个牌子说不可以打扰，但是于弟兄说没关系可以去，所以我就去。我们去了那里，里面有他，里面从李弟兄告诉我们说进来弟兄们，所以我们就进去了。李弟兄他看见我们，他说，弟兄们你要什么？我们常李弟兄问我们我们要什么，我说我们没想说，我们就是爱你，我们也很想念你。我们就跟李弟兄分享有些什么事情发生，然后 Carrie 弟兄也说到一些事情，我们说到同工们是一，他说我真是喜乐你们这样跟我分享这样的事。然后我们离开，我永远忘不了，我们离开时他看看我们， 他眼中有眼泪，他这样说，我还是在那个梦中。他对我们说，他还在这个梦中，就是他那条康庄大道的梦中，在清晨日出之时的康庄大道，那个要仍然在实现中。今天我们仍然在这条康庄大道上，赞美主，为着这样一位忠信的弟兄，我仍然在这个梦中。第二大点说，哈拿的祷告乃是回应说出神的心愿，是人与神的行动合作，为要完成神永远的经纶。我们知道哈拿祷告要一个孩子，最近在几次的上一次的训练里，我们也讲过这样的事。但是最终哈拿祷告要求孩子，他的祷告是要为有一个得胜者的祷告。我非常知罪自责，我们常常很少祷告说，主啊，使我成为一个得胜者。主的恢复是要产生得胜的心腹，这就是我们要来并且在这个会场里的原因。我们要成为得胜心腹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首先要祷告说，主使我们成为得胜者，成为你得胜心腹的一部分。然后我们需要祷告，主使用我来产生得胜者，来产生得胜者，我要为着得胜者而祷告。这是基督的执事在他加强的执事里的执事。第一终点说，神能推动哈拿在这生命线上与他是一的人。这条生命线是要产生基督给神的子民享受，使神能在地上得着他的国，就是召会做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三一神的生机体。三一神的生机体。马太十六章十八节，主对彼得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这是圣经最大的预言，弟兄们，我们都在这最大圣经最大的预言当中。主说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，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。我们都知道在上下文，我们都知道一把钥匙是在五旬节那天，另一把是在哥尼流家里，他分别开了基督身体、犹太和外邦人的门。这是诸天之国的钥匙。在这个上下文，如果你进一步的研读，就会发现这个诸天之国钥匙主观一面，第一乃是否认己。我们需要把己锁起来，我们需要背起十字架，我们需要丧失魂生命。所以每天我们都需要操练灵，否认己，拒绝己，使我们能背起十字架，就是神的旨意。十字架就是神的旨意。在哥西马利园，主的祷告说，若是可能，求你叫这杯离开，但是不要叫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他知道这杯就是十字架，就是神的旨意，所以十字架就是神的旨意，所以背起十字架就是接受神的旨意。所以每一位在教会中的弟兄姊妹，神都给我们旨意。神在教会生活中给每一位弟兄姊妹十架，因为教会就是神的旨意。我们的配偶不在，所以有自由这样说，我们的配偶就是我们的十架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神的旨意。我们要丧失我们在魂在这个时代的享受，我们借着享受神来达到。我们的魂被造是为了享受神的，不是为了享受其他事物，是要来完全并且单单来享受神并彰显神的。然后罗马书14章17到18节说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，乃在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请听下一节说，这样服侍基督的， 就为神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。在这样服侍基督的，就为神喜悦，也为人称许。怎么样叫做这样服侍基督？就是有活在基督神的国的实际里。这里的服侍就是做奴仆来服侍，所以这样服侍基督，就为神喜悦，就为人所称许，就是借着活在神国的实际里来服侍，就是享受基督做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得着圣灵的路很容易，没有人能够说主耶稣，除非他在圣灵里。所以你操练你的心和灵说主耶稣，你就在圣灵里，你就享受基督做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第二重点说，只要神能得着一个在生命线上与他是一的人，他在地上就有路。哈拿的祷告指明神答应哈拿的祷告而行动，是要产生一个绝对为着成全神愿望的拿细耳人得胜者。然后我们来到第三大点，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，他在祷告里祷告，他在祷告里祷告。第一重点说，有从主来的祷告赐给了以利亚，他就在这祷告里祷告，他乃是在主所赐给他的祷告里祷告，为了成就主的旨意而祷告。有时我们一同祷告，同工们来在一起祷告，弟兄会祷告说把你的祷告赐给我们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。我们需要在给主给我们的祷告来祷告，来成就主的旨意。第二重点说，以利亚不是凭自己的感觉、思想、意愿、情绪或任何来自环境和情况的刺激，为着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祷告。然后我们来看但以理。第四大点，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借着神的话语连于神的心意。只有把自己连在神话语上祷告神经轮之祷告的人，在神的手里才有真实的用处。以弗所六章十七到十八节，我们看到有那灵的剑，那灵就是神的话。我们需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。然后但以理九章二到三节，那里说到，就是他在位第一年，我但以理从经书上得知耶和华临到申言者耶利米的话，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，我便进食披麻蒙灰，面向主神寻求祷告恳求。所以这七十年已经接近了，但以利并没有视其为理所当然，等着他成就，他是借着祷告来成就，这是他借着主的话来为着神的经纶祷告。我喜欢但以利九章十七节，这里说，我们的神啊，现在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恳求，为主的缘故使你的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。为主的缘故，换句话说，主，我要你听这样的祷告并且答应这样的祷告，因为这是为你的缘故，不是为我的缘故，是为你的缘故。第一重点说，人与神合作最高的表现就是祷告，这样的人是大蒙眷爱的，是珍贵的，甚至是尊贵的。弟兄们，我们需要祷告，主啊，使我们成为大蒙眷爱的。然后但以理十章十一节，加百列对但以理说，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。然后十章十九节，他又再 是对但以理说，大蒙眷爱的人啊。然后九章二十三节，他告诉但以理说，因你是大蒙眷爱的。弟兄们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们要这样的祷告，主使我成为大蒙眷爱的人，为着你的身体，为着建造你的身体，使我成为大蒙眷爱的人。第二重点说，但以理依靠祷告来做人所不能做的事，依靠祷告来明白人所不能明白的事。所以我们需要依靠祷告来做人所不能做的事，依靠祷告来明白人所不能明白的事。我们知道但以理就是这样，在第二章，但以理书第二章，尼布甲尼撒做了梦，他告诉所有的哲士，告诉我这梦的讲解，否则我就会把你们全部杀了。所以但以理请求王给他一点时间宽限，他就跟他的同伴，我喜欢这里所说，但以理回到他的家，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。这是他的同伴，这是他的同伴，我们需要同伴一同祷告，然后要为他，要他们为这奥秘的事在天上神面前求人。所以这奥秘的事就业界在异象中启示给但以理，这是人所不能够明白的事。然后但以理六章十节，我们知道但以理在政府中是非常高位的人，他的同事嫉妒他，想要除掉他，因为他们嫉妒他，要除掉这人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他的宗教，借着他对神的信仰。所以就有一个诡计，大利乌王就立了一个谕旨，就是任何人如果在这段时间向神祷告，然后大力王就签署这个禁令的文书，不可以祷告。但以理知道这个文书已经牵引了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就有三天的时间去祷告。但是他不是去度三天的假，但以理不是去度三天的假，他是在神生命的线上，在那个时期生命的线上，所以他是回到自己的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。弟兄们，我们这人的窗户需要天天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双膝跪下在他面前祷告感谢，因为他素常就是这样行。然后十章一到二十一节我就不读了，但以理看见一个异象，这里是超绝的基督，是神经轮的中心与普及，这位超绝的基督向他显现，是为了叫他得着鼓励，得着加力，得着盼望，并且要坚固他。我喜欢这样指示的话，这样告诉我们，为了让他增长，安慰他，鼓励他，并给他盼望，并且坚固他。所以但以理看见这样的异象，这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五大点，亚伯拉罕活在与神亲密的交通中，成为神的朋友。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是神的朋友，我们也要成为神的朋友。这是不是很美妙呢？能够做神的朋友，不该把这个视作理所当然。我们应该与主有这样的亲密，做他的朋友。甚至在成肉体以前，耶和华作为基督就在人的形状里，带着人的身体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在人的水平上与他来往。在那之前，十三创世纪十三章十八节说到亚伯拉罕 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曼利就是力量，希伯伦就是交通。事实上圣经里有三处地方说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王上还有雅各书2:23，还有以赛亚41，这些都说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。第一终点，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荣耀的代求，乃是两个朋友之间富有人性亲密的谈话，是照着神心头愿望的揭示而有的亲密谈话。弟兄们，我们都需要与主有亲密的谈话，我们与主之间是朋友，我们跟他谈话照着他的心头的愿望。如果你读创世纪18这段经文，你看见在这里揭示给我们的，像亚伯拉罕所揭示的是以撒的出生和索多玛的毁灭，是以撒出生和索多玛毁灭。所以他也为罗德代求，这里虽然没有提到罗德，但是却是在暗中为他代求。神要毁灭索多玛，亚伯拉罕说你是不是要把义的跟不义的一同除灭呢？他是在为罗德代求，是在为罗德代求。以撒出生说到我们需要生出基督，而索多玛的毁灭是说到他要除掉我们家庭生活、职业生活、基督徒生活、教会生活中一切与三一神不合的事物，这一切都需要被毁灭。马太6:6，我喜欢马太6:6，这里我已经分享过很多次了，我很喜欢这一节。马太6:6说，主把这个国度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的心要成为好土，它要在我们的心中生根。我们的心不该有石头，我们需要让它在我们里面慢慢的生长，暗中在生长，与它有深刻的交通。我没有人看得到，只有他跟我们知道这样的交通。所以在马太6:6那里说到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密室，关上门祷告你在隐密中的父，你父在隐密中查看必要报答你。这是说到国度的宪法，我们需要这样的实习。当你祷告时要进你的密室。约翰卫斯理他盖了一栋房子，他总是预备一个密室使他可以祷告。如果你要盖你的房子，你需要有一个祷告室。我们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密室让我们祷告，关上门祷告我们在隐秘中的父，我们的父在隐秘中查看必要报答我们。弟兄们，我们的心必须是好土。李弟兄用的这个词是非常不得了的，非常有意思的。我们要用人性的营养来牧来喂养来培养这个神的话，这个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神的话生长是在土里面的养分的供应而长大，是基督在我们的心中长大。我们需要用人的养分来滋养它，所以所有的石头或者罪是个人的欲望，自己的自爱自怜，这是一个大石头。你知道，我不是要问你 你是不是很自怜？但是我们常常都有这块大石头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石头，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，这都是自怜，这是一块大石头需要对付。如何对付？就是要进入我们的内室，让主光照这样的石头，照亮这块石头，它就好像雷射光一样粉碎这块石头。第二小点说，亚伯拉罕享受与神甜美的交通，那时他就从神领受关于以撒出生和索多玛毁灭的启示。一，这表示神的心意是要把基督做到我们里面，要从我们生出基督，并要在我们的家庭生活、职业生活，甚至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中毁除索多玛。所以加拉太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到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，然后二章二十节说到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四章十九节说到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，然后林前五章七到八节说我们需要把旧教，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，只能要纯诚真实的无教饼，这满了实际，我们需要守这节，就是无教节。第二小点说，在我们与神亲密的交通中，我喜欢这个点，我们接受启示，看见一切的不可能对基督都成为可能的，这是不是很美妙呢？你常觉得这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所有不可能对基督都成为可能。我们得救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我们不可能来到主的恢复，但是所有的不可能对基督都成为可能。当主告诉撒拉说那有三个人拜访他们，其中一位是耶和华，然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撒拉，我再回来的时候，生命的时候，撒拉要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心中笑，然后说，心里暗笑。主问他说，你为什么笑？撒拉否认，我没有笑，因为他害怕。但是那位说，不然你实在笑了，心中暗笑，主也听见那个笑声。最终他是因着这个孩子而笑，第一个笑他做不到。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，以撒生出来，他说神使我欢，撒拉说神使我欢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欢笑，那就是第二个笑，第二次笑就是在复活里的笑。第一次的笑就是对人是不可能的，这是第一次的笑，这第二次的笑，然后在神凡事都能，在人是不能的，这是第一个笑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就是第二次的笑，我们都要达到第二个笑，就是复活，这第二个笑就是复活。弟兄们，我要再说，我喜欢这个节，在人所不能的，在神却能。我得救的时候，我最好的朋友，他不相信我得救，他说我不相信，所以他从匹兹堡飞到休斯顿来看我是不是真的得救。这是很长的一段，但是他要来检查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得救，然后他说是的，你真的得救了。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却能。我告诉过一个人，他与我非常的亲近，如果你停止为我祷告，我可能不会得救。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，那个人并没有停止为我祷告，所以我今天还在这里，我得救了。好，第三，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要毁灭索多玛的心意，因为他在寻找代求的人。创世纪十八章，这里创世纪十八章臣民代求基本原则的清楚启示。第一小点说，正确的代求不是由人发起，乃是由神的启示。因此这样的代求说出神的愿望，并完成神的定旨。完成神的定旨。这里有诗篇二十七篇四到八节，这给我们看见正确的代求发表神的心意，完成神的意愿。诗篇二十七篇四到八节，这里说到我们享受神，我们发表神的愿望，来执行神的旨意。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我喜欢这样的祷告，我喜欢这样的求耶和华，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甚至包括今天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然后你看到这一切的美丽和益处，他在我遭难的日子将我隐藏在他的遮蔽处，他将我隐藏在他隐秘帐篷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，使我得以昂首高过四围的仇敌。我要在他帐幕里献欢呼的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这一切的事都会发生，这是回应我们发表神渴望并且执行他旨意的祷告后。第二小点说，表面上亚伯拉罕是为索多玛代求，实际上他引指罗德而为罗德代求，指明我们该为流荡到世界中之神的子民代求。这是不是很美妙？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为着在我们心中的一个人，一个流落到世界里的人祷告，不要忘记他，不要让我们放弃任何人，我们要为那人祷告，为神的子民代求，对那些流荡到世界中的神的子民代求。第三小点说，亚伯拉罕为罗德祷告，他对罗德说的，说你往这里，我就往那里，结果罗德并没有这样就怪罪他去索多玛，罗德反而为他祷告，主借着这两位天使就把罗德从索多玛拯救出来。十九章二十九节说，神在毁灭索多玛平原的时候，神纪念索多，神纪念亚伯拉罕，在他请赴罗德所住的城市，他纪念亚伯拉罕。然后第三点就是说，代求是照着神里面的心意而有与神亲密的谈话，为此我们必须学习逗留在神面前。弟兄们，我们需要逗留在神面前。在我们这个训练中有一句标语说到，地上最高的职业就是花时间，花时间，我们需要花时间让神注入，使我们能够为神发光，照耀出，照耀他来。我们越花时间，我们就越发光，越将神照耀出来。我们需要花费充分的时间与神同在，使我们能够发光，并且将神照耀出来。有一首诗歌，英文诗歌643首，就说到我们需要花时间仰望他，每天我们都需要花时间瞻仰他，这是我们侍奉主里面很大的一个部分。第四小点说，代求是照着神意的法则， 在亚伯拉罕为罗德的代求里，他不是照着神的爱和恩典恳求神，乃是照着神意的法则向神挑战。他说，假设有50个人，你还要剿灭吗？不为这成立50个一人宽容那地方吗？然后又最后减少到10位，然后他就停在那里了。第五小点说，亚伯拉罕的代求不是结束于他的说话，乃是结束于神的说话，表明真正的代求是神在我们的说话里说话。这里说到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，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许多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神要我们逗留在他面前，我们讲完我们的话就走了，但是神还没有讲完他的话。但是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。弟兄们，我要读第六大点给你们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，也只有这份执事能够把这段话向我们打开。这是主祷告的榜样，他在马太六章告诉我们如何祷告，告诉门徒如何祷告，如何彰显，如何发表神的旨意，表达神的旨意。第一重点说，祷告的原则是要在隐秘中祷告，给我们在隐秘中查看的父看见。我们需要在隐秘中向主祷告，敬拜主，接触主，并与主交通。第一小点说，最阻挠我们生命长大的乃是己，己喜欢公开在人面前行事，要得人的荣耀。第二小点说，我们若凭着父隐藏的生命而活，我们也许会多多祷告，但别人不会知道我们祷告了多少。请注意第二重点，马太六章九至十三节是主教对我们的教导，要我们像我们在诸天的父这样祷告。这个祷告的示范可以分成三部分，这里有三部分，请注意这三个部分。第一是三个关于神的基本祷告，你继续往下看到第二是三个关于我们需要的要求，所以有三个关于神的基本祷告，第二小点三个关于我们需要的要求，然后你继续往下看到第三小点，这里说到这个向父的祷告结束于三个恭敬的赞美作为颂扬的祷告。所以这里有三个关于神的基本祷告，三个关于我们需要的要求，是保护的祷告，这个向父的祷告结束于三个恭敬的赞美作为颂扬的祷告，这些都是指向三一神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小点，三个关于神的基本祷告与神圣三一有关。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主要的是与父有关。愿你的国来临，主要的是与子有关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主要是与灵有关。 A 小点，这要在今世逐渐得着成全，且要在要来的国度时代完全得着成全。那是神的名要在全地极其尊大，世上的国要成为基督的国，神的旨意也要得着成就。 B 小点说，在撒旦背叛以及人堕落之后，基督来了，将属天的管制带到地上，使地为着神的权益得着恢复，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国度子民必须为这事祷告，直到这地在要来的国度时代为着神的旨意完全的恢复。然后第二小点，三个关于我们需要的要求是保护的祷告。我们需要这样保护的祷告，我们日用的食物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欠我们债的人，不叫我们陷入试又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 A 小点说，日用的食物指明凭信而活，我们该凭信靠父每日的供应生活。 B 小点，国度子民应当求父免他们的债，赦免他们的失败过犯，如同他们也免了欠他们债的人，以保持和平，借基督的平安做仲裁。我们必须清除我们与神之间以及我们与别人之间任何分离的因素。 C， 我们既知道自己的软弱，就应当求父不叫我们陷入试诱，就我们脱离那恶者魔鬼和出于他的邪恶，借着被那灵充满。以弗所五章十六至十八节说到，我们要赎回光阴，因为日子邪恶，每天都有许多邪恶的事破坏并销毁我们的时间，所以我们需要赎回光阴，因为日子邪恶。所以主借着保罗对我们说，不要做愚昧人，却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，不要醉酒，醉酒使人放荡，乃要在灵里被充满。然后最后第三小点说，这个向父的祷告结束于三个恭敬的赞美，作为颂扬的祷告。因为国度、能力、荣耀都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国度是子的，这国乃是神在其中运用他能力的范围，能力属于那灵，这能力完成神的目的，使父能在荣耀中得着他团体的彰显。 A 小点，所以主示范的祷告开始于神圣的三一，也结束于神圣的三一。 B 小点，这祷告也开始于父神并结束于父神。父神是开始也是结束，是阿拉法也是俄梅嘎。三，这样紧要的祷告使我们更多寻求诸天的国，就是父的心愿，并且供给我们的需要，使我们得着恩典的神圣供应，以履行诸天之国一切至高且严格的要求，使神得着喜悦。这就是我们照着神的心和旨意祷告而侍奉神。弟兄们，我们与身旁的人祷告几分钟，然后我们就有见证。